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0月21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权问题做最后的谈判，另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断绝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以后，菲律宾出现了爆发了抗议活动，要求美军撤走。另外美国和韩国的防长10月20号在五角大楼举行会谈，加强美韩关系。伊拉克总理表示攻打摩苏尔的行动进展比预期要快。另外新西兰的副总理取消了与香港民主派领导人的会晤。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北京期间宣布他将与美国分手，不仅是军事上的，也在经济上的，也许社会方面除外。杜特尔特还说他认为美国已经失败，他决定和中国站在一起。他还同时表示他可能还去俄罗斯，对普京总统讲同样的话，说菲律宾、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国家将共同面对世界。杜特尔特在这四天的中国行程当中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杜特尔特和中国方面签署了13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文化、经济、旅游、贸易、缉毒和海事领域的合作。另外菲中两国还同意就海岸警卫队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这一协议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能推动中菲两国关于南中国海领土纠纷的谈判。双方据说已经同意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杜特尔特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反映了非中关系的180度大转弯。杜特尔特自从今年5月就任总统以来，一直试图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同时疏远和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呢，数百名菲律宾的左翼活动人士星期五在马尼拉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美国军队从菲律宾撤走。抗议者要求总统杜特尔特信守在访问中国期间所做出的与美国分道扬镳的承诺，奉行菲律宾独立的外交政策。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前面星期三爆发了包括学生、劳工在内的上千人参加的反美集会游行，示威者要求废除两年前签署的美菲之间的军事协定，要求美国军队从菲律宾全部撤走。菲律宾警方除了使用警棍、水柱和催泪瓦斯等手段外，还有一辆警车冲向了抗议民众，至少有大约10人受伤。在另外一方面，在杜特尔特结束访问北京之际，中非双方星期五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称两国就涉及南中国海问题交换了看法，除了恢复两国的双边对话机制外，还同意建立一个双边磋商机制。由于北京坚持不能够把海牙国际法庭有关南中国海争议的裁决作为对话的基础，菲律宾以前一直拒绝中国提出的就争端进行对话的建议。在杜特尔特此次中国之行过程当中，他已经明确表示法庭的这项裁决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访问北京的时候当众宣布他与美国分手，但是美国官员则表示美菲盟友关系根源深厚，难以切断。与此同时呢，美国和菲律宾的多项安全合作依然还在继续。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杜特尔特10月20号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上说，尊贵的各位，在这个场合我宣布我跟美国分离。他的这番话获得了在场中国人的鼓掌欢迎。他还说，我认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菲律宾将和中国与俄罗斯一道共同对付整个世界，此话又获得了一片鼓掌和赞许。自从今年六月底上台以来，杜特尔特一再向美国官员发难，并宣布终止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在访问北京前，他威胁会跟美国决裂。就在杜特尔特在北京宣布跟美国分手的同一天，即将离任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古德伯格在接受菲律宾媒体新闻采访时说，美菲关系非常深厚，难以切割。他说，美国与菲律宾盟友关系历经几十年，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涉及军事和安全合作，还包括经贸和人员往来。古德伯格大使说，菲律宾政府最高层的有关言语的确令人焦虑，但是两国部长级之间和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依然良好，合作密切，包括美国缉毒署和菲律宾有关部门合作。上个星期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查获两起大宗贩毒案件。另外，美国和菲律宾军人正在韩国附近海域参与多国海事排雷演习。北京对杜特尔特总统的反美态度伸出了热情之手，并以高规格接待了他的到访，还准备向马尼拉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驻马尼拉大使古德伯格说，美国鼓励菲律宾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因为美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亚太地区的繁荣，并与中国的崛起息息相关。但菲律宾在谋求发展与中国有关系时，不应该牺牲它与美国长期的盟友关系。古德伯格还说，针对菲律宾总统高调反美言论，美方一直保持低调，因为美国珍惜与菲律宾的友谊和盟友关系，并希望与马尼拉发展建设性的对话。他说，接下来美国将关注杜特尔特政府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将他的反美言论付诸行动。菲律宾财政部长和经济计划部长10月2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菲律宾维持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希望跟地区邻国加强融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和美国关系出现变数的过程当中呢，美国和韩国的关系有所发展。美国和韩国的防长10月20日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会谈，在会谈后双方发布的新闻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双方不仅讨论了如何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还讨论了美韩同盟在新的领域展开合作，探讨了如何扩大两国同盟在全球性事务上的角色。他说，双方同意加强两国的海军合作以应对海上威胁。在此一天之前，两国的外长和防长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2+2四人会谈。会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官员强调了所有国家都有权依照国际法在南中国海飞行、航行和行动，并突出了确保那里的航行和飞行自由的重要性。今年7月份，在一个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之后，韩国加入了美国和日本的行列，呼吁各方尊重和履行这一裁决。北京则拒绝接受国际仲裁庭的那项裁决，并对那些呼吁尊重那项裁决的国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美韩两国的外长和防长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2+2部长级会谈。两国的官员强调，在朝鲜核威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美韩同盟要扩大对朝鲜的军事威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朝鲜今年9月9号进行核武器试验后，朝鲜核问题无疑成为美韩外长和防长讨论中最受关注的重点。朝鲜今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多次发射弹道导弹，并重启了对核武器材料布的再处理项目。韩国方面警告说，朝鲜即将进入核技术武器化的最后阶段，已经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
如果朝鲜的威胁继续像现在这样无所消退，它不仅对朝鲜半岛构成直接和真实的威胁，而且会威胁到美国和其他地区。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会议开幕时强调美国对韩国的安保的承诺。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South Korea is unwavering.
美国对韩国国防的承诺坚定不动摇，这包括我们提供扩展震慑力量的承诺。美国全方位的防御能力是对这一震慑的保证。不要怀疑，任何对美国或美国盟友的袭击不仅会被挫败，而且任何对核武器的使用都会遭到我们的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尽快部署萨德系统。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认为该系统有损中国的战略安全。
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that
美国为保卫自己，为了履行对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国的安保承诺，会做出任何必要的行动，这一点不容置疑。美方会尽快为我们的韩国盟友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韩国外长尹炳世说，美韩两国自2010年建立2+2部长级对话机制以来，现在面临来自朝鲜最严重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他建议在震慑之外，两国还需要对朝鲜采取整体全面的攻势。
核问题是朝鲜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在具有最直接影响力的领域施加压力，例如解决朝鲜侵犯人权的问题，其中包括使用奴工的问题，还要让朝鲜国内了解到外界的信息。
美国方面还表示，虽然各方尽力用和平手段推进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全力执行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让朝鲜对自己的危险行动付出代价。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上撰文，阐述了美国向亚太再平衡与确保亚太今后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卡特表示，美国致力于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包容的和安全网络，并且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计划在今后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参与亚太事务。他在文中还批评北京有时候只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并损害那些确保亚太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就在美国的亚太条约盟友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试图进行援美亲中的战略转向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再平衡与亚太安全，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的文章，阐述美国过去70年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承担者为该地区做出的牺牲和带来的巨大贡献，并发出美国在今后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参与的明确信息。他说，二战以来，确保亚太安全以及捍卫带来的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一直是美国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国家有权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选择，以及国际法允许下的飞越与航行的自由。在美国的这一接触政策下，亚太比其他地区经历了更多的安全与和平。卡特指出，随着该地区不断地向前进步和它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该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奥巴马总统2011年做出的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决定，意在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接触注入新的能量，在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发挥更大和更长远的作用，以确保该地区每一个国家都能向前发展并走向繁荣。他说，在亚太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维护安全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优先考虑，因为这些动态的发展既可以带来更大的增长和进步，也可以造成更多的竞争和对抗。因此，美国向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确保这个独特地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继续保持稳定与进步。 卡特列举了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外交联系而采取的措施，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战略最重要的倡议之一。卡特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中国，他说，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而且在该地区的网络安全扮演负责的角色，并做出贡献的中国的出现。但是他说，很多国家寻求与中国发展有益的和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对中国的一些行为以及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愿意以区域摩擦为代价的关切与日俱增。卡特更明确地指出，尽管中国长久以来从美国等国家所努力建立和维持的区域原则和体系中获益，但是它在海上、网络空间、全球经济以及其他地方所采取的行动表明，北京有时候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并损害了区域原则。他进一步表示，中国的模式与亚太国家的目标不合拍，它反映的是这个地区遥远的过去，而不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有原则性的未来，而中国的这个做法正在证明它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卡特着重谈到了美国致力于亚太地区建立的有原则的包容性的网络安全。卡特强调，建立这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并不是为了适应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表明该地区要合作，而不是强迫，要继续，而不是终止持续了几十年的和平与进步。他还表示，这个网络将有助于确保安全挑战下的稳定，这些挑战包括朝鲜的挑衅性行为、暴力极端主义、活跃在亚太的恐怖主义、容易受到海盗袭击的海上航道，以及频发的地震和火山，以及因为气候变化而恶化的自然灾害等。除此以外，卡特还提到了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由于一些国家强迫性行为，最为显著的是中国。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些争端，尤其是海上争端，在最近几年变得更为紧张。最后，卡特说，在奥巴马决定向亚太再平衡之际，这个战略是对的。自那以后，很明显的是，对于亚太地区的人民、军队和国家来说，这个战略也是对的。在这个战略下的下一个阶段，国防部将通过更频繁和更为复杂的训练和演习来强化该地区正在出现的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同时继续在质上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并对高端技术进行优先投资。他说，美国将继续向他的盟友、伙伴以及整个地区表明，华盛顿计划在今后长时间里在该地区做更多而不是更少，而国防部能够帮助确保该地区在今后的70年像前70年那样一样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摩苏尔的行动进展比预期的要快得多。阿巴迪是在巴黎与西方和中东国家外长会晤的时候说上述这番话的。这次会议讨论了从摩苏尔驱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后如何恢复和平与稳定的问题。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宣布一名美国的军人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一次路旁炸弹爆炸事件当中丧生，但目前还不清楚这次爆炸是否与摩苏尔行动有关。星期三，负责联军伊拉克地面部队作战的美国陆军少将弗莱斯呼吁进攻摩苏尔的伊拉克军队不要急于行动，以免给敌人可乘之机。在伊拉克战况方面，据美国与伊拉克的一些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与库尔德的自由斗士武装部队共同参与的收复摩苏尔之战进展顺利，部队以快于预期的速度持续在推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来的战况报道。
伊拉克与库尔德部队在摩苏尔郊外持续赢得胜利， 摩苏尔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最大的城市据点。目前这些武装部队被告知不要推进得太快，以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有顽强抵抗的机会。
我没有让伊拉克人冲进摩苏尔，我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取得了势头，保持这种势头，继续不间断地向敌人施加压力，然后敌人就会土崩瓦解。
战斗进行的并不轻松，这段由伊斯兰国媒体部门发布的视频意在显示该恐怖组织的战斗人员在摩苏尔周边进行着顽强抵抗。该组织已经在沿线构筑了数道防御工事，其中包括一条简易地道，就像这里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可以四处转移，而不被联军的飞机发现。军方人员表示，他们预计伊斯兰国将进行常规防御，直到失去这座城市。他们表示，在此之后，伊斯兰国将表现得更像是叛乱武装。随着成千上万人逃离摩苏尔周边地区的战斗区域，专家们提醒伊拉克和联军部队汲取上次伊拉克战争的教训。那次战争导致伊拉克政治动荡，安全局势恶化。特里沃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
在情况很糟糕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这一情况将会更加成功呢？
伊拉克的教派仍然紧张，政治分歧继续让伊拉克政府苦苦挣扎。美国之音五角大楼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新闻方面，据路透社等媒体星期四报道，新西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比尔·英格利希星期一晚取消了原定星期二与两位香港民主派重量级人物的会面。最近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质疑新西兰政府此举是受到了中国的施压。英格利希则否认向中国屈服，指呢被外交部告知会面呢会涉及外交敏感问题，会干扰当时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外长麦卡利希与中方的会晤。英格利希强调取消会面不涉及同中国的关系问题。在另外一方面，不顾中国压力与李柱铭和陈方安生会面的新西兰工党领导人希勒表示，取消会面是没有先例的，这样做不符合新西兰的利益。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在新西兰期间没有会晤到任何政府官员和执政党国家党的人士。李柱铭表示在最后时刻取消会面很奇怪。不过李柱铭和陈方安生上星期则会见了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并且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谈论保护香港高度自治的问题。另外，几十名亲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三的香港立法会全体会议上集体退场，阻止了三名在首次宣誓当中涉嫌有所谓辱华言行的后任议员的重新宣誓行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的两位新任议员梁颂恒、尤慧珍上星期在立法会宣誓时打出了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标语，而独立议员刘晓丽在宣誓时被指责故意拉长字与字之间隔，建制派议员指责包括这三名议员之内的五名议员上星期在宣誓时把港独带到立法会，并刻意使用侮辱国家民族的言辞，还以侮辱性词语称呼中国。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裁定说，五名议员上星期的宣誓无效，需要重新宣誓。而在星期三上午复会时，原定首相议程是五名立法会议员再次宣誓，不过在亲中建制派议员集体离场，开会法定人数不足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留会，导致本土自觉派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以及独立的刘晓丽三名后任议员无法宣誓。民主派议员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我们是严厉谴责导致留会的，
我们强烈谴责抵制这次会议的人，我们认为他们粗暴利用立法程序蓄意让会议留会，
用议会的程序来到刻意呢令到留会。
在另一方面，也有亲中团体人士在立法会外集会，要求建制派 用所有方法阻止这些人再次宣誓。
They don't obey the basic law.
他们不遵守基本法，不遵守中国和香港政府。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二，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了捷克共和国，受到了捷克民众的热情欢迎。捷克政府的两名内阁部长也会晤了达赖喇嘛，凸显出捷克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流亡的西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在西方国家的民众当中受到普遍的爱戴和尊敬。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则持续不断地对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国的访问表示愤怒，并专门为达赖喇嘛的出访创制了一个新的汉语词“窜访”。达赖喇嘛访问捷克的电视画面显示，众多的捷克人显然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佛教领袖。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一大约1000捷克人来到首都布拉格的一个主要广场欢迎达赖喇嘛，就像他们在26年前欢迎引领捷克斯洛伐克人摆脱共产党独裁统治的作家哈维尔一样。捷克当局禁止搭建讲台，让达赖喇嘛可以在布拉格宫外对公众发表演说，于是达赖喇嘛与捷克民众的会见改在捷克国立美术馆外进行，美术馆为这一活动预定了那里的空间。面对众多的崇拜者，达赖喇嘛用他那种令众多人着迷的诚恳言辞和语调讲述了他在有生之年的希望。
我们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集体应当担负责任，我对西藏念兹在兹的想法就是保护西藏的生态，对环境和生态给予特别关照，还要致力于保护西藏的文化，保护非常非常丰富的佛教知识。
达赖喇嘛说，保护西藏文化和佛教不仅是西藏人的事情，
保护藏传佛教知识不仅仅是600万西藏人的利益，而且首先也是众多中国兄弟姐妹的利益。现在有大约4亿中国人信奉佛教。
Brothers, sisters, now around 400 millions of Chinese.
达赖喇嘛访问捷克给捷克政府带来难题，一方面希望增加跟北京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捷克政府不愿意因接待达赖喇嘛而得罪北京，另一方面捷克民众对达赖喇嘛的爱戴之情给捷克领导人造成了压力。在星期一的达赖喇嘛与捷克公众会面的集会上，捷克非政府组织战后的负责人米库拉斯·科鲁帕告诫捷克总统泽曼应当坚持道义立场。
假如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不管不问，我们迟早就会成为输家。泽曼总统，假如你宁要经济好处不要人权，你将来就会失去人权。
达赖喇嘛是到捷克参加2000论坛会议的，那个论坛是已故的捷克第一位总统哈维尔发起的。哈维尔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跟达赖喇嘛有亲密的友情。达赖喇嘛这次访问布拉格会晤的一个捷克政府部长是文化部长赫尔曼。在会晤之前，赫尔曼通过推特发表声明说，我是一个自由和拥有主权的国家的部长，会晤达赖喇嘛这位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道义权威是我的荣幸。会晤达赖喇嘛的另一位捷克政府部长是捷克中间偏左执政联盟的小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成员，他们的会晤被称作私人性质的。捷克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捷克政府遵循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达赖喇嘛多年来反复表示，他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之内解决西藏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和梵蒂冈的代表团将在本月底在罗马会面。路透社星期五援引天主教会内部熟悉谈判细节的人士的话说，这次会面有望解决双方在中国主教任命权问题上的长期纠纷。罗马教会的消息人士还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在年底前准备再任命至少2名新的主教，这些任命会得到梵蒂冈的认可。中国官方说，中国有550万天主教徒，中国政府一直坚决反对罗马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权。 在另外一方面，中于罗马的主教牧师和普通天主教徒一直面临着迫害。路透社的消息说，中国和梵蒂冈谈判取得进展的另外一个标志是，梵蒂冈已经决定认可至少四位因未经教宗允许的中国主教。中国天主教徒分为跟随政府认可的所谓官方教会和只忠于罗马教宗的所谓地下教会两大派，因此对于梵蒂冈而言，在主教任命事宜上达成一致，可能帮助团结这两派的教徒。如果双方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共识，将会成为弥合中国共产党和梵蒂冈几十年恩怨的一大成就。在2013年3月，教宗方济各成为罗马教会的领袖之后，他以改善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作为优先。路透社在7月份曾经报道说，方济各在2014年到访纽约时，曾想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以期为会谈铺路。今年4月份，教宗还与中国方面安排了联合工作小组来商谈主教任命的事宜，而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完整外交关系的事宜并不在这次讨论之列。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波兰和乌克兰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共产党苏联和法西斯德国相互勾结发动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对此表示愤怒。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强调加强合作，共同对抗与两国官版历史描述不同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和乌克兰议会星期四针对二次大战历史通过一项联合声明，声明说，两个集权政府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或者被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协定，导致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引发二次大战。1939年9月17日，共产党苏联加入了对波兰的侵略行动。声明说，纳粹德国和共产党苏联应对二次大战爆发承担责任。苏德两国1939年占领波兰之后，苏联在1940年占领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占领带来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二战结束之后，中东欧地区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被共产党苏联奴役的新时期。这份叫做《记忆与团结》的联合声明还提到，两国民众二战中为捍卫主权和自由承受了历史性的巨大损失。发表声明的目的是谴责企图摧毁波兰和乌克兰独立的外来侵略者，同时悼念二战中牺牲的千百万同胞。声明把二战爆发时的气氛与今天相比较，特别提到目前两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声明说，二战爆发前夕，针对专制政权制度和沙文主义意识形态的挑衅、侵略、破坏国际法的行为以及所制造的国际动荡，国际社会当时的反应软弱，政治人物当时对法西斯和共产党制度的侵略行为退让，导致欧洲被瓜分。今天俄罗斯推行对外侵略政策，并发动混合信息战争，占领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东部，并支持那里的分离势力，这些都不但违反国际法，同时对欧洲安全与和平构成了威胁。俄罗斯一直对不同于官版历史的说法感到愤怒。俄罗斯立法惩处那些所谓的亵渎二战历史、否认苏联在二战中扮演正面角色的行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强调更多的合作，共同抵制所谓的篡改二战历史的行为。中俄两国领导人去年还曾分别互访，并参加了二战阅兵活动。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所长说，波兰乌克兰的声明带有政治目的，是为了通过扭曲二战历史来攻击俄罗斯。他说，只有纳粹德国才是二战中的侵略者，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已经对此做出了结论，苏联不是侵略者，而是受害者。 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苏联的安全，因为没有这项条约，德国会更早进攻苏联。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国会议员沃达拉茨基引述普京总统的话警告说，如果修改二战历史，那等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他警告说，重新审视历史文件将会导致波兰和乌克兰两国的国土面积大大缩小。其他的一些官方人士认为，二战期间乌克兰西部和波罗的海国家都有许多居民同纳粹占领当局积极合作，他们没有权利批评俄罗斯。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出于对红色恐怖的抵抗和对斯大林共产党政权的厌恶，当年苏联也有许多居民同法西斯合作，大量的红军官兵几乎不抵抗就投降，不少人加入了法西斯组建的军队同苏军战斗，这些非常不光彩的历史当局不想提起，也不愿意别人提出来讨论。彼得罗夫说，禁止人们了解历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治，但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共产党政权同德国法西斯确实密切合作过。彼得罗夫说，1939年时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合作非常成功顺利，他们瓜分了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周边国家，在莫洛托夫和里宾托洛普协定内签署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这两个人的专制独裁统治手法对别国领土的侵略和占领行为都非常相似。彼得罗夫说，两人的区别在于，希特勒的屠戮针对别的民族，而受斯大林政治迫害的更多的是本国民众。彼得罗夫说，欧洲民主国家当时都不会允许斯大林不受惩罚地入侵别国，但是在对别国土地的占领以及侵略邻国等问题上，斯大林与希特勒有相似的思维方法，因此导致两人有合作的基础。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款涉及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东欧地区，波兰军队正面抵抗德军入侵的同时，数十万苏联红军突然从背后向波兰发动进攻，红军和纳粹军队在今天的乌克兰利沃夫、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等地曾举行过胜利会师的联合阅兵。波兰和乌克兰议会的联合声明还呼吁加强对历史的公正研究，世人不应该忘记二战爆发的原因以及所带来的后果，应该共同努力捍卫自由和安全。声明还呼吁应该与北约更多的合作互动，来抵抗来自俄罗斯的新威胁，并表示支持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立陶宛原来曾计划同波兰和乌克兰一起共同发表三国联合声明，但刚选出来的立陶宛议会在12月才能开会投票表决，因此立陶宛可能会在稍后加入这份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的作为引发区域的不安与担忧，但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至今都被认为无力牵制中国在这里快速扩张的情况。美国军事专家说，由于台湾有太平岛作为据点，也有先进的军事能力支持美国的自由航行任务，华盛顿应该因此视台湾的主权主张与领土据点为非常有价值的所谓正面因素。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星期一发布台湾在南中国海面临的挑战报告，研究员易思安在报告中做出上述建议。易思安指出，台湾在南中国海仍然有效控制着普拉塔斯群岛和伊图阿巴岛，这两个据点都有长距离跑道码头 雷达和其他军民设施，他们不但为台湾的主权主张增添合法性，也协助确保台湾港口连接中东与欧洲海上通道的安全。不过伊斯兰认为，对华盛顿来说，台湾在此地最具战略价值的是它的军事能力，包括气象观测站、雷达、监听设施和巡逻舰艇等，他们可以监控解放军在附近海域的活动，及时提供台北与华盛顿战略指标和早期预警，尤其是东沙群岛的据点，更是监控解放军两栖训练部队基地的最佳地点，那也是解放军对台湾发动突袭最可能的单位。如果要对台湾发动攻击，这些基地必定会有重大部队集结活动，因此台湾军方有必要维持紧密和有效的监控，这对台湾的安全防卫极为重要，也是美国可以运用和依赖的能力。在上星期的全球台湾研究所研讨会中，伊斯兰就提出这个观点。他说，美台应该加强海洋事务合作，因为台湾具有极大的能力，可以在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上发挥巨大作用。伊斯兰说，
It could have a huge role to play. It has huge capabilities that are totally untap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他可以有巨大的角色可以扮演，他有巨大的能力，但却完全没有被美国政府运用到。那可以包括很简单的东西，例如我们可以有二轨或 1.5 轨对话，纯粹是双边的美台的针对亚洲海洋安全议题的对话，这是最简单最容易可以开始的起点。
在对话之外，解除美台高层官员和军方将领互访限制，联合军事演训、船舰互访、对台军售、情报互换、鼓励台湾在东沙和太平岛部署军力等等，都是美台可以加强合作的方向。伊斯兰认为，华盛顿没有这么做，反而对台湾做出许多的限制，这些都是出于对中国的畏惧，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伊斯兰说，
If President Tsai Ing-wen wanted to come to DC today, she couldn't.And I think that it's
如果蔡英文总统今天想到华盛顿访问，他是不能来的。我认为这非常荒谬，这种虚伪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居然不准一个负责任和支持美国的国家经过民主选举选出的领导人来美国，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作为一名分析人士，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我们的综合估算是基于畏惧而不是逻辑。因为如果按照逻辑来说，这么做并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原则。
不过伊斯兰也提到，台湾自身也在南中国海面临决策考量，毕竟对台湾的安全防卫来说，台海才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而不是南中国海。台湾有多少资源，能用多少资源，在太平岛和东沙岛不但涉及战术的运用，另外也还有政治上的顾虑。一旦在南中国海部署军力，可能引发华盛顿的不满，认为台湾在为一触即发的冲突添加柴火。但是在美日韩等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区域扩张无法发挥威慑作用的情况下，伊斯兰认为，如果美国能将台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和据点视为资产，也就是有价值的正面因素，进一步加强与台湾在区域海洋议题的合作，就可以提高中国军事意图的代价。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国在2015年底时已经在他所控制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七个岛礁上填出3200亩英地的土地，其中包括几个大型港口和跑道的建设。美国情报机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专家认为，中国在此地的建设具有军事目的，意图为将来的军事活动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16年10月17日，中国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在河北省保定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法庭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魏明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4年10月，检察机关在魏鹏远的一处房子里当场搜出了2亿多元的现金。一名副司长就能够受贿敛财2亿之多。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事件体现了中共官员无官不贪的普遍现象，而自上而下的政治任命体制是贪腐的非常重要的根源。下面是宁海的分析报道。
2014年4月17日凌晨，专案组对魏鹏远的一处房产进行了清查，侦查人员在现场发现大量现金，掀开床垫，床下面堆满了封着胶条的纸箱，打开纸箱，里面装满了一捆捆还贴着银行封条的现金，每拆开一个纸箱就有一箱现金暴露在眼前。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在房间的壁柜和储物间里找到了多个拉杆箱和手提袋，里面装的也全都是现金，其中除了人民币外，还有大量欧元、美元、港币和英镑，无法估量现场到底有多少钱。由于案情重大，天亮后专案组协调中国银行保定分行的10多名工作人员五台点钞机，分两批次赶赴现场参与清点。经过14个小时的连续工作，共清点出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多。由于长时间不间断工作，其中一台点钞机被当场烧坏。魏鹏远案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2015年12月29日，魏鹏远案在河北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庭审开始后，公审人在法庭上宣读了长达数十页的起诉书，内容主要指向魏鹏远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项罪名。起诉书显示，魏鹏远受贿的时间从2000年持续至2014年案发，贯穿了魏鹏远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基础产业发展司煤炭处副处长、煤油处调研员等职务期间，而且地域非常广，行贿的200多家单位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根据公诉人出示的证据，魏鹏远受贿的来源非常多元化，其中一个主要的来源就是利用他掌管的审批权直接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中国媒体评论，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具体项目的审批者，巨大的权力得不到制衡和监督，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腐败说起来也不奇怪。再加上项目的审批之繁琐，使得很多企业和个人想要走捷径，更是加大了腐败的机会。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向美国之音表示，魏鹏远一案金额巨大，但也体现出目前中共官员贪腐的普遍现象。孙文广教授说，
就现在啊，中共这个官员呢，他是几乎是无官不贪了，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多少年来啊，他这个一党专政的一个恶果了，因为这个一党专政呢，他不受监督啊，你比如一个党委书记是吧？那他就要这个所有的事情他都是在他的这个管辖之管辖之下了，是吧？法院呐、监察院呐、报纸啊，这个媒体啊，都在他的管辖之下。那么就是说，这些官员们呢，就把权力垄断之后呢，他就为所欲为呀、这个个人的欲望呢就膨胀啊，那么就大量的这个贪腐。
法国媒体报道说，中国贪腐现象严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2012年执政以来，推动严厉的反贪打贪运动，被称为“打老虎与打苍蝇”。名义上，运动的本身是要根除各级领导层的滥用职权现象，同时也是为了恢复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形象。但如今这场运动正对政权产生反作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揪出的地方贪腐官员越多，当地民众就越觉得北京比他们的地方政府更腐败。而这场反贪运动的另一个反作用是，指挥链条不仅没有变得更有效，相反，反贪运动将国家陷入瘫痪，官员因为担心被揭发，因此宁愿无所作为。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则表示，目前中国的反贪运动声势浩大，媒体上每天都大篇幅的报道反腐节目，
看起来的轰轰烈烈，但是呢在根本的问题上面，他不想动。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要司法督理呀，是吧？你这个司法督理的这个监察机关呐、有些公安的这些，他就会主动去去侦查，是吧？那么现在不是啊，一个党委书记他把所有的方面都管起来了，因为说他不是民选呢。那么民选的话，你一个要当县长，那么整个县里的老百姓眼睛要看着你啊，你自上而下就不是这样了，是吧？你当县长，你首先要把上面那个书记买通了，那么他来任命你，没有这个普选的这种制度，必然会滋生腐败。
这是美国之音 VOA 记者宁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每隔四年，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和新入籍的规划公民都要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和新的责任，为选出最能够代表他们价值观的总统候选人投下自己的一票。在今年的总统选举当中，估计有1000万人第一次有资格投票。对于他们来说，首次投票的挑战在于了解候选人和选举的过程，这也是美式生活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第一次在美国选举中投票的新选民，不仅年龄和背景大不相同，他们的政治观点跨度也很大。
希拉里就是个说谎的人，他有很多东西要隐瞒。
川普这个人显示出他缺乏领导能力，充满偏见。
美国新选民中的大多数都是18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在新规划的美国公民中，投票率各不相同。不过，新公民关心的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经济公平和教育机会。
The disparity in this country between the have and the have-nots is just growing wider and wider.
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就孽生了太多的仇恨和恐惧，导致了与英国现在类似的一些情况。
年轻选民在经济议题上的意见多样，但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选民持更为自由的观点。来自福蒙特州的杰斯·拉克尔是今年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代表。
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派，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我想这是最终会使我们共和党输掉选举的原因，所以年轻的共和党人要来这里说出我们的想法。
埃及裔美国人阿亚·阿姆鲁西也认为新生代的选票是重要的，他还认为美国年轻人有时把事情太看作理所当然了。
投票是民主国家的基本行为，对于美国多数人来说，如果你把这里的生活和埃及相比，我们的生活太舒服了。在这里16岁你就能出去工作自己赚钱，在埃及情况可不是这样。
Have a job andPretty much make your own money.
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新选民更倾向于民主党和自由党派，而不是共和党。但是，唐纳德·川普作为反传统候选人的异军突起，吸引了一些选民。
Everything other than his radical statements, everything.
除了他的激进言论之外，在强化经济方面，他很在行。我们的经济很脆弱，这关系到能不能给我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如果经济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作为一名少数族裔选民，阿姆鲁西说，光是想想让川普当总统都让人觉得可怕。
The idea is when the rhetoric that he says becomes normalized.
当人们对他的言论见怪不怪，当言论能引发暴力，让和平的辩论转变为肢体暴力时，问题就出现了。
Physical violence. That's where the problem comes in.
无论你喜欢某个候选人，或是两个都不喜欢，这些手头族在这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正如拉格说的那样，如果不想任人宰割，就要出来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数百名菲律宾民众星期五在马尼拉举行抗议，要求美国军队从菲律宾撤出。抗议者要求杜特尔特总统信守在访问中国时做出的与美国分道扬镳的承诺。在美国大使馆前已经爆发了有学生、劳工上千人的反美集会游行，要求废除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把美军全都撤走。菲律宾警方使用警棍、水龙和催泪瓦斯，至少有大约10人受伤。杜特尔特在访问中国期间宣布和美国分手，不仅在军事上，也在经济上。他还说他决定和中国建在一起，并且要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同样的话，由菲律宾、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国家共同面对世界。杜特尔特和中国签署了13项合作协议。美国和韩国的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举行会谈。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双方讨论了如何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以及美韩同盟在新的领域如何展开合作，包括如何扩大两国同盟在全球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卡特还说，双方同意加强两国的海军合作，以应对海上威胁。涉嫌袭击美国网络目标的一名俄罗斯黑客的身份被确认，他是10月初在布拉格被逮捕的俄罗斯公民耶维格尼·尼库林。捷克当局说，他们应美国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逮捕令，10月5号在布拉格市中心逮捕了29岁的尼库林。尼库林要等待捷克有关是否把他引渡到美国的听证。据报道，尼库林卷入的不是最近所说的民主党总部电邮被盗等政治事件，而是更长时间以前的一些网络盗窃案件。俄罗斯正在与捷克当局接触，阻止把他引渡到美国。南非表示要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根据国际刑事法庭建立的罗马规约，这个法院要惩罚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的罪的罪犯。但是去年苏丹总统巴希尔在南非参加两天非洲联盟领导人会议的时候无法将其逮捕。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他说川普拒绝承诺接受大选，最后的结果，这将危害美国的民主。而与此同时，在纽约的年度慈善晚会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演讲的时候攻击对方，同时以传统的自嘲方式对对方进行批评。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